家晚上好啊！你们看到我的画面了吗？你们看到我的，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我自己看一下，我自己看一下，我有没有办法？有声音，欸，有对不对？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耶，有声音了。嗨，大家晚上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平星。你们如果有在线上的人呢，可以就是打个符号或者是打个字跟我 say hello 一下，那我确保大家都有听到我的声音。有吗？有吗？我来打个话。晚上好。好，可能有人有点害羞。你们在线上的这些人是不是有点害羞，就还没有打告诉我？好吧，那我就直接开始咯。大家台湾现在正在有台风，对不对？所以大家明天上班的时候要外出要注意，小心自己的安全。我今天走在路上的时候就觉得风超大的，然后今天也是整个有那种雨都有点一阵一阵，有时候很大，有时候还可以这样，然后就要大家要小心这样。然后呢，继《上流战争》一系列影片之后呢，因为我的人生有了不同的规划，所以我最近呢频道更新的就是稍微慢了下来，因为我现实生活中的生活有一点忙碌，所以导致我比较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这么长的更新。但这并不代表就是我会消失哦，就是我还是会一直存在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多支持的品心这样子。虽然我可能没有很常出现，但大家还是可以就是在不管是 Instagram 啊或是 Facebook 上面可以跟我看到我有一些就是影片照片的分享，私底下生活记录的分享这样子。然后呢，最近今天我最近就是上了战争看完之后呢，我每一周的精神粮食就是海岸村恰恰恰。我的天哪，就是这部剧真的是每周，而且也好险它都是在周六周日，就六日刚好你一到五上班就是非常的忙碌啊，然后觉得就是好像有一种厌世的感觉，然后结果就六日可以就是看那个海岸村恰恰，觉得就是心情非常好，非常开心。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现在是真的没有任何人留言吗？还是其实是我看不到？哦，终于有了，来了，嗨嗨，晚上好，晚安晚安，报到了，终于来了。我刚才在想说怎么都没人说话之类的，还是大家现在还在外面玩啊？因为台湾的国庆连假三天，大家现在还在外面是不是？晚上好，晚上好。然后呢，我刚才讲到说，就是最近每周的精神粮食就是海岸村恰恰恰，真的是看了心情非常好，很开心。而且重点是我觉得 OST 非常好听耶，大家你们有去就是可以去抓 OST 来听，我觉得听了心情很好。而且你们知道就是最洗脑的一首，其实最洗脑的一首就是他一开始的那个嘛，什么啦啦啦啦，等一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不对？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今天在家里拖地扫地的时候呢，就一直不停的哼这首歌，一直哼一直哼。我今天拖地扫地大概30分钟，然后就一直哼这首歌，就觉得心情非常好。就是这首歌一奏下去，你就觉得好像很想要去海边的感觉这样子。婷如来了，嗨素来了，戏剧类型突然转变太大，你是说上流战争到海岸村恰恰恰吗？没错，就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爱这一出颜值演技都在线，没错，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部剧。那其实我也不瞒大家说，刚开始啊，在去年就是金宣虎大势崛起嘛，因为 Star Up 韩剧 Star Up 史上最强男二大势演员崛起之后，那时候呢，真的很喜欢他嘛，那时候整个就是他人气的暴涨，然后我也非常非常喜欢看，我也做了很多支关于 Star Up 的影片，关于金宣虎的影片，大家可以去搜寻来看一下。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真的就是这个演员真的长得又帅，然后又会演，然后又很真诚，然后又可爱，又可以很萌，他综艺的表现有没有也非常好。然后我在想说，哇，这个演员真的是大器晚成就是他出道非常多年，可他之前都算是舞台剧演员，然后后来都是演一些 韩剧的可能男二，然后后来有可能几部男一，但是可能都没有让他就是大红，就后来因为 Start Up 之后让他整个浪被很多人看见，超洗脑，听说超洗脑，对对，这首歌非常洗脑。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他演完 Start Up 之后，大家不是一直在想说，哎，那他究竟会接他下一部戏到底是什么？大家不是很期待他赶快接一部男一的戏剧吗？因为他那时候在 Start Up 是男二，苦情男二，然后呢最强男二，然后还是得不到就是女一的心，然后那时候大家不是心里都很纠结，想说志平啊这样子，就是很替他，就是觉得很就是在荧幕前面很揪心。但其实因为他就是男二嘛，就是。你不要问女一为什么不喜欢他，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男二。然后所以大家就心想说，哎，到底他下一部男一的戏剧会怎样的剧？后来就有消息，很多消息指出他到底要演什么戏。最后呢，总算是确定了，官宣了《海岸村恰恰恰》这一部。那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呢，其实刚开始我看到《海岸村恰恰》，那时候新闻一出来，然后讲说这部剧的大纲大概是演什么，就演说哦，他是一个就是万事通的人，然后在一个就是海岸村里面，然后就是跟村民，然后的一个这样的故事。然后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我刚开始看这个大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太大的兴趣，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我真的要觉得我要老实讲，就是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大纲，我想说，嗯，这是什么剧？就是想说，哎，什么故事好像还好，没有很吸引我。因为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在看就是在看韩剧的时候，其实最初会吸引我们的人，可能在早期，可能都是这种霸道总裁路线啊，高富帅路线，或是比较奇幻类型的设定。就早期的时候，然后到就是因为我自己看韩剧戏，剧龄应该也有就是快二十年吧，对，应该快20年，这样是有透露我的年龄这样，快20年。然后后来开始其实会很喜欢那种比较是奇幻类型的，然后或是悬疑类的，就那种比较是单纯的那种爱情剧啊，就是已经开始不吸引我了。然后所以刚开始看这个大纲的时候，我就先想说。这好看吗？然后我想说金宣虎他 start up 之后，就是大家对他期望这么高，他接这一部剧真的可以吗？我那时候在想说，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就问号。但是因为知道女主角是申敏儿之后，就觉得哎好像还行，因为毕竟申敏儿大家知道吗，她是一个也是非常就是有人气的演员，演技也很好。那她最有名的就是我的女友是九尾狐嘛，让她整个非常人气大涨，跟李生基演的。然后之后可能就还有一些作品，可是我之后就没有看过他别的作品嘞，我就只有看过申敏儿的《我的女友是九尾狐》这样。然后再来我觉得他让我觉得我最认识他的大概就是金宇彬的女友这样子。然后呢，那时候想说 OK， 那其实男女主角都没问题，然后剧情大概是这样。然后我想说好吧，那还是非常期待金宣虎下一部剧嘛，对不对？一开始觉得无聊，名字有点怂，没想到后劲超强，朴实的生活很疗愈。红斑将逆，哎，是红斑将逆吗？红斑将西是吗？同意，当初有点美感。对对，我也是。我跟你们说，对，刚开始真的没有什么感觉，然后但是你看下去之后，头一两集，我跟你们说，头一两集感觉还没那么深，但是头一两集我其实有被就是整个海景，然后音乐，然后跟故事男女主角的相遇，我就刚开始有点就是引起我的兴趣。但是村民的部分，头两集我还那时候还是觉得村民有点烦，然后最后就觉得有点无聊，所以刚开始头一两集很想把村民的剧跳过。但是因为真的对着有的对金宣虎有没有对乖乖虎的爱，我还是把它都看完，就关于村民方面，因为我就觉得我不想要跳过这个剧的任何一个 part， 因为我就觉得不管怎样还是相信金宣虎的眼光。我觉得他在他 start up 整个人气暴涨之后，他选的这一部剧挑剧的剧本跟眼光，我觉得我还是相信他，所以我还是就是这个每个 part 我都有看，最后10分钟都会反转，就是彩蛋部分，对不对？彩蛋部分，对，我也是被头两集的彩蛋就会哇塞，觉得编导真的很强，这一部剧的编剧啊、导演、画面啊，然后跟剧情的流畅度都抓得非常好，所以我真的觉得，他这个像刚刚婷如讲的后劲非常强，对不对？一看入坑，而且感觉红班长会成为金宣虎的人生角色，对对，我也觉得是。其实我看到目前昨天14集看完，我已经觉得就是，他已经就是他的人生的角色了，因为每一个演员其实都会有一个人生的代表作嘛，每个代表作。角色，我觉得这真的已经成为他的角色，已经盖过韩志平了这样。 然后呢，就是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就很喜欢这部剧，就是可能也因为它包含了很多很多元素，对不对？比方说，我觉得它这部剧里面不管是有亲情、友情、爱情，然后甚至还有多元的情哦，多元情昨天那个已经演出来了，大家应该有看，对不对？关于那个楚曦跟那个华珍之间的这个多元情，就是编剧也把它写在里面，我觉得非常特别，非常酷。然后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是，男女主角两个人呢，就象征着天平的两端，两个人的价值观，其实两个人的价值观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这 lifestyle 也完全不一样。然后所以那他又如何，就是他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非常的细腻，然后又非常好。那看到三四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村民的角色完全不能忽略。你看到之后，我就想好险我没有跳过村民，就是在工程就是上面的村民，每个人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推进剧情以及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的推进，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演的，而且重点是，你们不觉得这部剧的配角村民们都选的非常好，选角选的很好，又演的非常好，就是他演的真的很真实、很自然，然后让我们觉得每个人的角色定位都很强烈。比方说像那个很爱讲八卦的那个就是男叔，对不对？他就是把那个很爱讲八卦的那种就是跪靠口气，然后跟肢体动作演得非常的好，非常像，你不觉得吗？然后还有朱莉的爸爸，对不对？就是演得很好，很多小动作大家都很值得再回去重看，我觉得很不错。十三十四集看了好心疼，超爱每集最后的彩蛋。 Sunny 来了，晚上好，这部超好看，超喜欢。楚曦喜欢华珍都被猜对，对，真的，大家真的非常厉害。然后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就是他真的让人家就是越看，它有点像是一个好酒越陈越香，你看到后面就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好看。然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然后每个人的内心也都需要被治愈哦。你们有发现吗？不止女主角，刚开始是所有的村民跟男主角一起去融化女主角的心嘛，冷漠的心从首尔都市来的。然后呢，红班长，其实红班长刚开始都非常的正能量，对不对？红班正能量，然后感觉就是万事通，很多事情他都乐于帮忙，很有爱心。但其实他才是整个工程里面最需要被疗愈的人。那当然因为他是主角，所以他就把他放到最后，对不对？那在中间女主角先被治愈疗愈之后被改变之后，然后再开始村民每个角色的故事，他们每个人都需要被治愈。其实你不觉得每个人就是在里面很快乐很开心没错，他们内心就是很善良很淳朴，可是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然后每个人就一一被治愈这样，然后最后再一起去治愈红班长。然后我就觉得哇，真让我想到去年有一部韩剧也叫做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It's okay to not be okay，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突然让我想到，我昨天看到十四集，因为不瞒大家说，十三、十四集我也是看到爆哭，我整个就是一直就是眼泪直就是一直，我觉得很好笑哦，我现在又有点眼眶泛红，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很多剧情真的很演得很不错，很细腻，然后我就觉得天哪，然后我自己在那边看，然后就在那边自己在那边流泪，然后就是 Harvey 就在那边打电动，然后我就想啊，我都不敢让他看到我在流泪，他可能心想说我在干嘛，就看韩剧看到就是觉得就是怎么这么感动这样，因为我就觉得看的真的很疗愈，然后就觉得哇就很感动，然后很被治愈的感觉。那我刚才讲到说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也是一个这样治愈的故事，对不对？但是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就是我其实比较喜欢的是哥哥跟弟弟那条线啊，就男女主角那条线我还好，我是完全被 touch 到的是亲情的部分。然后到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最后一集我就哭到不行，我觉得他最后集真的收的超好的，也可以很推荐大家去看，是金秀贤对吧？金秀贤吗？对，金秀贤演的，然后跟那个徐瑞芝这样，我觉得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的 OST 也非常好听，然后他亲情的部分我觉得也表达的非常好这样。这一出的情敌们都很有爱哦，对，那个男二对不对？向二，池BD 对不对？池 BD 制作人也非常的好。昨天发现村民都有哭戏，很感人。昨天被警察那对可爱到，对，警察那对也很可爱。然后银泽也演的，就是他把那种憨厚老实的感觉，然后很诚恳的感觉演得很好，欸， 张区长跟女同长道歉那一幕有被感动到，而且超爱南鼠跟华珍谈天那段。对，就是华珍刚开始其实我觉得那个区长就那个张永国刚开始其实有点不喜欢他的戏，我觉得他很烦，觉得很讨厌，可是到最后发现他们之间的就是情感有一些故事之后也开始觉得我很感动。对，昨天那一段我也是看到整个觉得天哪怎么会这样，然后那个华珍就是华珍那个演员就是也演的超级的就是动人，然后就感觉好像真的就是他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演员真的超强的，就是他们的情绪渲染力呀、啊，然后就不管是哭戏，其实我个人觉得哭戏很难，但是对于演员来说其实哭戏应该已经是基本功了。我觉得对于一个专业的演员来讲哭戏其实已经是基本功，就说哭就哭他们一定要哭，但是要怎么哭这就非常考验他们的演技了，对不对？你要含泪呢还是你的眼泪要滴下来，然后还是你的眼泪要从右边滴还是要从左边滴，那你是要爆哭呢还是你要隐晦的哭，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真的非常强。然后呢再来就是我觉得我也很喜欢，刚开始其实蛮讨厌女主角的人设的，你们不觉得女主角刚开始前期让人家觉得有种讨厌的感觉，说话很直接，然后讲难听一点好像有点白目，然后就是有一种那种就首尔人，就那种比较精英，毕竟女主角是受到比较精英等级的一个可能教育模式，然后跟她的工作也是社会的社经地位可能也比较是属于金字塔端稍微中高阶层那一类，所以她很容易会有一些比较现实的看法或想法，所以刚开始其实有点讨厌女主角的个性。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女主角她整个人就是她到中期被就是宫城还有红帮长所治愈他改变他之后，他的个性就开始变得比较柔软，没有像刚开始那么尖锐像刺猬那样，但他其实人设还是没有跑掉，他还是依旧这么的勇敢，然后不退缩，很直前，很个性很直接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哎、欸、很不错哎、欸、后来就开始觉得蛮喜欢就是女主角的个性的这样。然后素说我也是眼泪满满的周末，对啊，就觉得哦就觉得你知道每次一部戏剧的结束都觉得很舍不得，每次就你看到一部很喜欢的戏剧然后它要结束就很舍不得，然后又觉得啊怎么会这样，然后但是还是这就是人生有趣的地方嘛，你收获每一部戏剧，然后你这部戏剧给你满满的感动，然后带给你人生就是很多启发，然后你充电之后再继续往前进，我觉得很不错，很幸福。嗨，嫁来了，他说一开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不对？很洗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刚才讲说我今天拖地扫地都在哼这首歌， Sunday 歌很洗脑，向二之出现之前超好看，出现之后有点闷哦，是吗？可是我觉得慈 BD 我很喜欢慈 BD 耶，我觉得慈 BD 的戏份我也很喜欢，我也好喜欢慈 BD 这个角色个性哦，我就觉得这部剧真的是没有让人家觉得很讨厌的感觉，就是他走的调性不是那种什么狗血剧，或者是那种要有一些那种就是竞争的一些什么高潮啊，或是什么火花之类，他就比较不太像是我们以往的那种就是爱情剧，因为他毕竟就是一个爱情浪漫喜剧嘛，他可能没有像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哦，什么继承者哦，男一男二就要这样先针锋相对，或者 start up 应该也是男一男二这样子的感觉，这部剧的男一男二就这么温暖，然后甚至他们就变成好朋友，然后慈 BD 也扮演一个推进的角色，我其实蛮喜欢他的，而且 我甚至觉得哈好，就觉得 OK 红班长很好，没错，我很喜欢红班长，可是我觉得慈 BD 好像人也很好耶、欸、怎么办，而且我就觉得唉，就是你一个大学的前辈，有没有学长从大学喜欢到现在，你真的也太迟钝了吧，你也太慢都不告白了，在搞什么这样，我想十几年，我想说这真的现实生活中会出现吗？这大概只有偶像剧里面会出现吧，对不对？十四集超级棒，全员演技精湛，看到又哭又笑，我也是有感动有心疼，看完心情非常澎湃，我也是啊，我那时候心想说，我跟你们说我本来想要做影片，但是因为昨天看完，我其实昨天看完已经很晚了，然后又很晚睡，然后你们知道其实现在我都不太能熬夜，我知道有点晚睡我隔天就会精神非常不好，然后就会整个身体很不舒服的状态，我现在真的不行，可能是年纪大了这样，然后我就今天早上我就是比较晚起床，然后因为今天家里又有一些事情要忙，所以变得就是我来不及写稿， 然后就来不及拍影片，然后再剪辑，因为你们知道，就是写稿、拍影片、剪辑，其实要花很多时间。然后我就觉得，可是因为我又觉得我今天一定很想跟大家分享，所以要跟大家说声抱歉，今天没有影片。但我就想说，我要开直播，我一定要开直播跟大家聊天这样子。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多多包涵这样。我接下来可能会比较常开直播，请大家还是要多多支持品心好吗？嗨，珍珍，珍珍说红班长，这是一对可爱的 CP， 男女演员太端对。对，我跟你们说，我还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写说，金宇彬对不起，金宇彬。对不起，金宇彬不要看，就是金宇彬，就是我真的觉得酒窝 CP 好配哦，就是他们两个就是长得就是，你知道有两个都有酒窝，然后感觉就很般配，然后又有看久又觉得有点像，又有点夫妻脸这样，就觉得啊他们好般配。但是我知道那声明也已经有金宇彬，而且我个人也很喜欢金宇彬，所以我就觉得 OK OK， 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是我自己的想象这样子，很细腻的剧情也很会选角，没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工程里每个就是配角村民都很厉害，你们有没有去发现其实工程的每个角色他们之前的戏剧，你们会发现去找他们之前的戏剧跟他们现在这个戏剧的角色感觉完全截然不同，演员就是演员多厉害，你看像那个朱莉的爸爸，朱莉的爸爸他之前不是在黑道律师文孙佐里面是当一个律师吗，就他现在来到这边就哇马上就很有村民的感觉，然后像那个什么坎黎奶奶对不对，这字念坎吧，坎黎奶奶她也是国民奶奶对不对，她也是在很多很多戏剧里面都扮演着奶奶或妈妈的角色，然后还有那个南叔啊对不对，他也是啊，在那个什么哲伦皇后里面是什么吹上宫什么的，所以他们每个人真的很厉害耶，这样好，那刚才讲到说慈 PD 很有风度，对，慈 PD 非常有风度，我觉得很难得有这样子的男二耶，陈友仁很难得有这样的男二，慧珍越看越可爱，喜欢他说是一是一的个性，不会拖拉认定就不会轻易放弃，对，我觉得这样很好，我觉得这部剧看到昨天14集我觉得没有让我觉得很拖的感觉，就是通常可能会有些戏剧可能中间会想要演一个男女主角分手然后再复合，可是我个人觉得目前看来应该还好，但不确定15集会不会啦，不确定15集会不会，但是我觉得14集看完觉得蛮开心，因为慧珍他就给就是彭班长一段时间沉浸一下沉淀一下，然后非常的贴心善良，然后最后再就跟彭班长说那没关系，我还是愿意继续努力，那我们就是继续努力的交往，然后他继续的等待，他还说我能够等你，我可以等你，就是我愿意等你这样子，然后等到你愿意敞开心胸的跟我就是诉说的那一天，我就觉得哇就是很棒，就是很健康的一个感情，就是不会有那种太狗血的剧嘛，就在那边有误会啊，韩剧不是会有没有误会说什么就会在那边什么这样子的话我们觉得我们价值观差太多我们不适合我们分手吧，然后又刚好又慧珍不是有接到那个前一个学姐的电话说问她要不要回首尔工作等等，就是我就觉得说不知道接下来15集会怎么演，但是目前到14集我觉得都还蛮喜欢的，觉得还可以这样，那我们刚才讨论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接下来的一个剧情走向，超爱慈 PD， 然后他看到他因为工作家要离开后失落到厌食，觉得他实在太迟钝，经过慧珍那次的经验还没有学乖，对，就是很喜欢慈 PD 的工作态度，然后待人处事，然后感情方面相信身为他的女朋友一定也非常幸福，然后也会他一定会对女朋友很好，但是在感情这块真的就有点太迟钝，然后可能在感情这边是稍微的没有这么的勇敢，感觉慈 PD 在感情这块会比较就是想比较多，然后不敢勇往直前，希望他在王气化好不好，希望他跟王气化会有一点点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把他演成他们两个在一起，我觉得把他们演成两个人有点萌芽就好，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他跟王气化两个人开始有点暧昧萌芽，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就是可以演到这样子，感觉慧珍很会选衣服，有时选到像圣诞节衣服吓人，欸，其实我觉得那个是赞助，你们知道那个是自录性行销，我自己个人觉得他的衣服当然都很漂亮没错，但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品牌赞助，因为像圣诞节那一件好像听说就是 Gucci 啊，听说就是 Gucci 的衣服这样，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可能赞助吧，就慧珍的背的包包也都是很厉害，爱马仕啊什么有的没的，什么 Lowen 啊什么的，就很一些名牌包，嗨伟全来了，他现实中也会一直陪金宇彬一直等他康复太甜蜜，对啊，就觉得 慧珍这个角色真的就是申敏儿了吧，对不对？就完全就是他。而且你们知道就是申敏儿他有说啊，当初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小彩蛋小插曲，就是金宣虎跟申敏儿有在讲说他们当初为什么两个会各自接这一部剧，然后申敏儿是说呢，因为他自从演了我的女友是九尾狐之后呢，他就没有再演过这种没有再演浪漫爱情喜剧了，然后那因为他觉得他演我的女友是九尾狐这部剧他有很棒的回忆，他觉得很不错，他很喜欢这种氛围，所以他很希望，他自己一直很希望自己可以再演一部就是爱情浪漫喜剧，所以那时候海岸村恰恰恰就是看到这个剧本之后，他就觉得哦，我就想演，我要演，所以一开始是申敏儿先答应之后，然后后来再去找金宣虎，然后金宣虎说呢，他自己看到剧本当然也非常喜欢，那 后来他又看到了女主角就是对手角色是申敏儿之后，他就觉得他要接，因为申敏儿对他来说应该算是前辈嘛，然后他就觉得申敏儿就是在他的眼中一直都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然后又很有知性感，然后演技又非常好，然后又很善良，所以他就说很想跟他合作，所以就促成了《海岸村恰恰恰》这部剧的就是出来这样。那洪班长学长的死因是，希望最后两集不要太虐。好，我们现在就来聊一下。那我现在其实想要讲的是啊，就是因为他前面都很甜蜜很开心，那最后还要开始揭开洪班长的那个 的谜团嘛，像宫城三大谜团已经解开一个了嘛，永国华珍离婚的原因跟楚曦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解开了，那看起来这条线应该也会还算往那个不错的地方发展下去。那再来就是乐透得主，大家你们觉得乐透得主是谁？我跟你们说，乐透得主在最早期我就猜是赢者，崔银哲就是警察，我跟你们说，我一开始就猜警察，因为那时候那个美善不是买那个乐透给警察的时候啊，警察的表情很奇怪，我那时候就觉得乐透得主就是他，我从来都没有改变。好，这就是我的答案，我觉得乐透得主就是警察，欢迎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讲一下你们觉得乐透得主是谁。那再来洪班长这三大谜团就是洪班长那消失的那五年嘛，那洪班长身边的人看起来很像是洪班长他身边的人都他在乎的人都会因他的关系而离去，然后就是造成他心中有这么一个非常深的一个阴影，然后很那个伤口很非常就是强烈的一个伤口这样，然后他会觉得他自己没有资格得到幸福。我自己心里想说，差点以为自己在看《上流战争》是沈秀莲上身吗？修炼系也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得到幸福，所以我们洪班长，武力洪班长现在也是觉得自己得不到幸福。而且我跟你们说哦，其实我觉得这部剧编得非常好，因为当洪班长他一开始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阳光正能量笑容带在脸上，然后就是万事通，然后就是愿意有爱心帮忙村里的大大小小老弱妇孺，那其实这样子一个正面阳光的人呢，他为什么就是会在工程就是领着最低薪资啊，更何况是首尔大学的人吧吧吧，所以想当然而他一定会有一段就是不为人知的过去，那这个东西一定会在他心目中造成很大阴影，尤其是前面几集又演说他会做噩梦，他会去看心理医生，他会吃药等等，所以某个程度来讲，洪班长的心理其实有生病了，他心理其实有生病，他有在吃药控制他自己。那所以可是在大家的就是外，我们一开始看到他会觉得说他好像很阳光很正能量啊，那他到底会有怎样的过去？那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每个人啊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可能对你来说影响或大或小，那假如说这个影响很大的话，我们就很像是伤口一样，对不对？伤口表面愈合就感觉好像好了，可其实里面如果它化脓或是它怎样很就是还很深的一个组织然后伤害，其实你没有就是去彻底把它清开的话，其实还是不会好的。所以那在把这个伤口就是挖出来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疼就是你一定会感到非常心痛嘛，或者痛，不管是皮肉痛或是心理痛，这是一定的。那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洪班长他现在就在经历这样的过程。那到底是要谁去成为那个把他伤口挖出来再治愈他的人呢？那除了宫城这些人之外，想必慧珍女主角会 就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那个谁不是就说了吗，华珍不是就说觉得慧珍一定会成为红班长人生的树洞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看这种爱情浪漫喜剧了，有没有？因为从戏剧当中我们就是不管是治愈了自己，然后其实也会在这部剧当中会得到很多人生的启示这样子。那我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我昨天看到了两句金句，我好喜欢哦！我看到之后掉泪，我也非常喜欢。嗯，我看一下，先看一下大家留言是什么。我觉得十五集应该是会集中交代红班长过去的伤痛，最后一集就是治愈跟 happy ending。对，十五集应该，想必韩剧的定律就是十五集会开始交代红班长过去的伤痛，然后他要如何就是可能会再小虐一下，十五集一定是会虐一下。那他跟慧珍到底会不会先分开呢？慧珍会不会再去首尔，然后两个最后一集再相遇等等，就很有可能会是这个走向。那最后一集就是开始治愈 happy ending 开心这样子。然后伟全说咖啡店老板有没有秘密呢？咖啡店老板他有讲啊，咖啡店老板前面他没有用很多的铺陈，但是他那时候不是有跟那个永国在喝酒的时候，不是有讲到，是永国吗？还是谁？反正我记得他不是有讲一下他前妻的故事嘛，就是咖啡店老板有稍微讲一下前妻的故事，然后没有到非常就是深远，但是有大概讲一下。所以咖啡店老板，我觉得某个程度来讲，咖啡店老板他也被治愈啦，因为他可能跟永国聊了天，然后他不是有歌手梦吗？然后他可能也被就是中间可能慧珍啊或是谁等等也有给他一些，或是10BD 等等也有给他的一些建议，或者是给他跟他谈心谈话。所以我觉得咖啡店老板也算是有治愈了他自己吧，因为他最后其实咖啡店老板他最大的梦想跟 care 就是他的女儿朱莉嘛，他希望他的女儿可以就是健康平安的长大，这就是他最大的心愿。所以我觉得咖啡店老板他有面对他自己的课题了这样子。赢哲加一，我也觉得是赢哲。网络上有看到说那五年是在 Sandbox， 觉得剧情很可以。我也觉得那五年，我那时候也是想说，我那时候刚开始看想说，那五年就是在那个啊，就是那个 startup 嘛，在沙河创投那五年得到了就是有创伤，然后就是这样，我觉得也很可以。不是赢者吗？你觉得不是赢者吗？那五年在 Sandbox， 对。好，我跟大家你们可以分享，如果你觉得不是赢者的话，那你觉得是谁？我自己觉得是赢者啦。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金句吼，两个金句就是昨天华珍啊，他不是在安慰那个慧珍那一段，我也觉得看了很感动。华珍真的是一个很成熟很棒的女生，她不管是一个身为一个好的她是同长嘛，对不对？女同长，然后也是一个好的妈妈，其实也应该也是一个好老婆，所以我觉得她真的超棒的。她跟慧珍说呢，有些事情对某些人来说很容易开口，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很难，所以她希望慧珍不要太心急，要给红班长一些时间，等时机到的时候她就会自然说出口。我觉得很成熟，我觉得在他这样子的年纪，对不对？因为他毕竟他对于慧珍来讲是比较年纪再大一点的那种大姐姐的感觉，我觉得在他这样的年纪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非常适合。我突然想要唱那个没那么简单。你不觉得吗？突然想要唱没那么简单，有没有？就是什么什么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什么话，我就忘记。过了爱做梦的年纪，灯红烈烈不露平静，对不对？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让人特别着迷。然后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曾经最狠心，曾经，你们不觉得吗？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就是这首歌感觉就是好像历经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你学到了很多很多的 lesson， 就是然后你就看透了这世间的很多一切，然后你都可以很淡然很平淡的就是去看每件事情，然后做出一些很冷静的判断这样子。我觉得很喜欢，就是很喜欢这样的感觉，感觉编剧不会那么容易猜到得主，有可能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人。好吧，那该不会是，也有人说是奶奶，会不会是奶奶？对啦，也是啦，有可能是会让人家意想不到的人，也有可能是男熟，对不对？也有可能是男熟，我觉得都是有可能。但我自己个人觉得很像是赢者这样，黄小琥的歌，没错。好，那所以呢，我觉得 华真其实讲的很不错，就有些人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开口。像我觉得我们在看戏剧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有时候我们会有点急说，洪班长，你为什么不讲？你为什么不讲？你为什么不讲？然后慧真，你怎么那么急？你怎么那么急？你怎么那么急？可是其实有时候真的会这样。你分别在他们两个人的立场来看，你就会觉得啊，好像我真的会这样。比方说，如果我是慧真，那我真的就会觉得，哈，就是洪班长，我们两个就是已经这么好了，那我也很深爱你，那感觉你应该也是很真心、很真诚的人，你也很应该也很喜欢我。那我觉得，我希望我们两个不要有秘密。那为什么你还没有办法跟我坦诚你的秘密呢？你身为慧真的角色，你就会觉得这样子，然后你也会开始想到未来的事情，就是我一直在试探你未来的事情，可是洪班长你似乎好像还没有想到未来的事，你也还没有把我想进去。那身为女生当然会觉得有点担心啊，就想说怎么会这样等等。那女生的角色会这样，可是站在男生的角色，如果你是已经有伤痛的人，当然就被没有那么容易的倾诉出来嘛，特别是这段感觉是真的非常影响你深远的一个过去。所以我很喜欢华真这个金句哦，就是真的就是有些人就是没有这么容易开口，就大家可以在就是心里想一下，如果是你的话，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你不管是对于你的家人，或者对于你的另一半，或者是对于你的深爱的人，就是你会不会你有办法轻易的说出口吗？其实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子。华真跟慧真在谈天那一幕非常暖，对啊，我也觉得超级暖心的，我也觉得哇，真的很喜欢那边。那再来第二个金句，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呢，再来就是慈 BD 啦，我很喜欢慈 BD 哦，真的就是洪班长，他第一时间知道就是洪班长跟慧真两个人就是有感情上面可能吵架有问题之后，他不会落井下石，他立马就是赶快跑去，然后问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很担心你们这样。然后呢，他们两个就是很像就是已经成为朋友了，就有点像是一战成为朋友，有没有一仗就成为朋友呢？不打不相识的感觉。然后呢，慈 PD 说的这句话我也好喜欢，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子，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啊。你自己身在那个圈圈里面的时候，你怎么想都想不通，可是你身为旁边的人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说出一些金玉良言来劝洪班长这样子。他就说呢，他不是跟洪班长说，谈恋爱其实又不是需要隐藏自己的牌来做赌注的扑克牌游戏，只要诚实的展现你自己呢，就交剩下就交给对方去判断就好了。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好啊，大家你们应该也是跟我一样的看法吧。因为我们刚开始在谈恋爱的时候啊，不管现在在线上就是的年纪，像现在线上的人，你们可能有年轻人，然后也有可能是青壮年，然后也有可能是像我的大姐姐那样子，或大哥哥，就你们的来自各个不同年龄层的人，就是感情应该也会是人生会所经历的一段，对不对？那你们想想看，在刚开始年轻的时候谈恋爱谈感情的时候，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真的会隐藏自己。大家我要跟大家讲，就是分享一下，就是因为就是我毕竟我也是人生也已经走了好几个阶段了，就刚开始恋爱的时候呢，你喜欢一个人，你一定会想要把自己的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他看，然后你会不想让他知道你不好的那一面，所以你会隐藏，那你会开始可能去迎合他的喜好，如果他不喜欢这样你就不会这样，那或者是他喜欢怎样你就要往他那个方向走这样。刚开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都会这样，因为我们觉得、哦、我喜欢这个人，那我要成为他心目中喜欢的人，那久而久之其实你会成为不是你自己， OK， 然后或者是你隐藏你自己，你在他面前会很别扭不自然，然后久了之后其实他就不是适合你的人，那你们的感情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其实以前年轻的时候很容易遇到一些不适合自己的人，然后因为你隐藏自己，没有把自己最真的一面表现出来，那就会变这样，那你可能就会跌跌撞撞经历了好几段不 OK 的感情，可到最后你才会知道说，其实我就是要做我自己，不管是在各个方面我就是要做我自己，我应该就是要找到一个最拥抱最真实的我，那他可以接受最自然的我，不管是我的好的坏的他都喜欢的那个人才是我生命中的 Mr. Right 跟 Miss Right， 对不对？ Mrs. Right， Mr. Right 什么的，就是才我心目中对的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慈 BD 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感情真的是你展现你自己之后，那剩下的就交给对方，假如说对方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你，那就算了， 但是他就不是你适合的人了，对不对？好，真的说有人懂韩文吗？昨天彩蛋李红班长写的前五个，我知道，我找到答案，跟你们说，昨天呢，红班长那五个要为慧珍做的事情，第一个叫做亲手制作礼物，红班长的愿望清单都非常非常的朴实而无华，然后让人家觉得哇，就是很那种两小无猜，然后很纯情的感觉，很棒啦。就第一个是亲手制作礼物，那当然他也完成了啦，对不对？他啊，不对，还没完成，就是他有做一个那个嘛首饰盒给他了，对，欸，完成。再来第二个是要一起去冲浪，他希望他可以跟慧珍一起去冲浪。好，一起去冲浪，希望我们可以在最后一集看到。好，第三呢是制作就是香薰的蜡烛，红班长厉害，对不对？都会做那个蜡烛给那个奶奶们。这第三个是制作香薰的蜡烛，再来第四个是坐在就是床上一起读书，两个可以坐在不管是上沙发上或床上，可以一起阅读，可以 study reading， OK。好，再来第五是制作果酒，就水果酒或是梅果酒类送给他，所以这好像也要完成的，对不对？在最新的两集看到红班长开始在酿酒给他了。好，那再来第六个，有第六个，哦，第六个他一开始不是写了，然后后来划掉，然后再继续写，一开始写的是说让慧珍幸福，让慧珍就是感到幸福。这在第六，他后来把它划掉之后叫做希望可以跟慧珍和你一起永远的幸福快乐下去。所以呢，这应该是六个，对不对？六个愿望清单就是这样啦，我有找到答案。对，婷如，对不对？没错，谢谢婷如，没错，就是这样，很浪漫吧，非常浪漫。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观后心得，以及做一个结局的小小的讨论跟预测。那我们的直播大概在10分钟后结束这样子。然后，也欢迎大家，如果喜欢品心的话，可以按下订阅啦，分享给你身边喜欢的朋友这样。因为我会就是跟大家不定期的开直播聊聊，不管是生活或者是影剧心得这样子。第七点应该要有，第七点。你说第七点应该要有什么东西？好，那总而言之呢，观后心得，我想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我觉得这是今年度最疗愈的浪漫爱情喜剧，看的心情非常的好，就是它整部剧的 OST 都非常好听，特别是最洗脑的那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觉得啦，就是我们生活压力非常大，对不对？明天又要上班了，哦，有一种就是很忧郁的感觉。但是如果就是有你让你喜欢的事，让你喜欢的戏剧，然后疗愈着你，看完就觉得心情很好，你就可以充满了电去上班了。这样，那觉得金宣虎真的选到一部很不错的戏剧代表作，然后申敏儿也是，然后整部戏剧不管是音乐、画面、剧情，然后运镜，然后彩蛋，都让人觉得非常的赏心悦目，又开心感动，有欢笑有泪水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很好看哦，看非常推荐给身边就是的朋友，我觉得非常的老少咸宜，所有的人应该都会喜欢这样子。好，同意应该隐藏，很多时候只会越演越累，不过有时候也会慢慢磨合被同化，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彼此包容吧。对，就是隐藏其实真的会很累，那但是有时候就是你会怎么讲，就是如果你显现出来，你把你的就是不想被人家发现的那个部分隐藏，就是显现出来之后，对方如果能够接受这个话，他可能就会跟你一起就是去，就是反正就互相包容面对。那如果他不行的话，那他可能就离开，那这样就不适合你的人嘛。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是这个东西。然后男友交都是同年开始在海边相遇，多年重逢后也是重游旧地，慢慢改变彼此以往生活的昔日的个性，变得更好。个性并非易事，没错，就是两个人其实就像是天平的两端，像我刚才讲的，两个人就像天平的两端，然后两个价值观不同的人，然后可能生活lifestyle 的不同的人，然后遇见了之后，他们如何去所谓的磨合，然后如何去 慢慢的改变自己所谓的不好的地方。其实改变自己没有不好，只要你愿意，假如说这个东西是你觉得你自己不好，不好的习惯，你改变自己，你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那这当然很好啊，就是这当然是好事。这样昨天收视率又创新高了，没错，因为下礼拜要大结局了，对不对？然后来到昨天又来到了就是金宣虎，感觉谜团好像要解开了。这部每个礼拜看完都会星期一震后去，真的真的，每次每个礼拜看完就又要等一周，真的是好。然后呢，就觉得我看的心情很好，很开心。那我们来结局做个小小的讨论。其实我觉得，这部剧因为它没有什么悬念，没有什么太多悬疑的部分，所以，也没有，也不能说是预测啦，就是讨论一下这样子。就因为感觉下礼拜就是要揭开红班长就是困扰他五年的那个东西嘛。那我们目前看来就是，大学前辈，对不对？应该是大学前辈的死。然后呢，没想到昨天又抛出一个什么震撼弹，什么副导十 PD 的制作节目的副导的父亲半身不遂也是因为他的关系。我想说，哇，竟然牵扯这么多哦。那这样照理来讲，就是这样看来好像，洪班长是之前是不是在那种类似投资的公司上班，对不对？投资，我心想说，又start up 吗？真的是 startup 哎、欸，就是投资，是不是在投资公司上班？投资顾问公司上班，还是什么资产的什么地方上班？反正就是跟那种金融业有相关的工作嘛，还蛮符合他整个人的外形跟那个人设的感觉。然后，他感觉在这间公司上班之后，然后遇到了前辈，对不对？前辈在这间公司上班，然后前辈对他很好嘛，当弟弟提拔他。那到底前辈？因为我们看到预告画面有点有一个很像是他，好像是他穿着病服要自杀，然后以及他可能被指责了，可能被副导的爸爸怎么样指责，反正爸爸可能这样看来感觉像是前辈的死跟副导的半身不遂都是因为他造成。那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呢？老实来讲，其实因为预告很片段，所以也无法去猜测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应该就是跟工作上面有相关啦。我自己觉得应该就是他们公司里面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政策或什么措施，或者是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就是洪班长的一个失误判断吧，很有可能是他的一个判断失误所导致两个家庭的就是不幸，然后所以他自己或者是他间接的导致，然后所以变得就是他非常的自责，然后就是在这两件事情在他心中造成很深很深的阴影。这样我自己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结局应该那样，然后就这样。然后那究竟整个大结局会怎样？我想必一定是一个 happy ending 嘛，我觉得不可能是，我觉得这部剧应该不可能是 sad ending， 也不可能是什么开放式结局什么，应该就是一个开心快乐。只是说最后他们到底会在宫城呢，或是回到首尔呢？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觉得应该还是会在宫城吧，因为海岸村恰恰恰整部剧如果主轴拉回首尔，回到首尔去住，可是也不一定啦，因为他们可能可以回到首尔继续打拼，然后偶尔再回到宫城也可以，所以总之大概是这样子。嗨，欢迎易阳来了。我还特地查了一下宫城这个地方，但宫城是虚构的地名，真的地名叫浦顶，应该又变成观光胜地。没错，我也有去查，就是宫城是虚构的名字，就不是在韩国没有宫城这个城市，但它就是您说的浦顶，然后变观光胜地。对啊，我也觉得，因为现在那个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去，不然就觉得好想去哦，好想去看身上的船。对啊，也很想要去观光，很想要去走他们那个巷子啊，或者想要去坎梨奶奶的四合院啊、三合院，或者想要去慧珍住的地方去踩点啊，或者去他们的生鱼片店啊，我就觉得啊，我也觉得好想去。哎，我跟你们说，我中秋节不是去小琉球嘛，然后那时候也觉得哇，就可以就是假装自己在那个海岸村的感觉。我去小琉球玩，然后我有去玩了我生平第一次的浮潜经验。之后如果就是之后应该会再剪影片跟大家分享，或是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 还有我的 Facebook， 上面会分享我的生活点滴。感觉大学前辈跟副导父亲的事故也有关联，感觉前辈的妻子应该已经不再怨恨斗志了。对，我觉得他的妻就 前辈的妻子应该已经释怀了，应该已经整个放下了，所以我觉得最后的心结一定就是要透过这些人都一一的串联起来解开嘛。慧真，然后池碧堤，然后跟那个前辈的就是老婆，然后以及就是副导的父亲跟副导，一定会最后串起来，然后把它解开，这样就是一定是有关联的一件事情这样。只是我就想到说，哇，竟然还有就是演到自杀，感觉其实是真的蛮严重的感觉，所以我自己觉得也是蛮期待下礼拜的剧情。我蛮期待到底是怎样的事情让就是洪班长就是这么的就是阴影这么深，会觉得自己是个没有资格幸福的人这样子。浦顶变人气景点了，唉，总之就是非常希望就是疫情赶快的结束，然后全球赶快平安，然后人生性就是可以就是我自己，不然就大家你们的工作都顺利，然后健康，然后可以赶快出国去玩，因为毕竟努力的工作就是要吃喝玩乐，就是要旅行嘛，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对不对？努力工作是为了要去旅行吃喝玩乐，那休息呢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这样子啊，很开心。好了，那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哟，谢谢大家。就是这就是跟大家讨论这个《海岸春恰恰恰》，我真的很喜欢这部剧，然后很开心能够在大结局之前跟大家来聊一下，这样也非常谢谢今天来参与的所有的粉丝朋友们，谢谢你们。然后呢，也祝大家今天晚上是一个愉快的一个夜晚，然后明天上班加油，就有 Genki， 然后我们就一起期待周六周日的来临，那样子。谢谢大家，他们的世界好小，彼此都认识，太厉害了。我觉得是戏剧需要啦，就是讲的那个一点就是戏剧需要，所以就把大家都串起来。因为如果他们都不认识的话，戏剧就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但是的确，戏剧是真的蛮小的。其实你们不觉得有时候 Facebook 随便连，好像都会连到认识的人，因为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竟然是他这样子，对不对？小圈子。洪班长心里的伤口说会真的温暖。包容外，也必须得到前辈妻子的原谅才能痊愈。没错，没错，一定的。解铃还需系铃人，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就是你心目中的那个结呢，一定要是就是造成你那个结的人帮你解开，或是你想通之后，你才有办法得到救赎。那同样的，就是你身边如果有一群或一个很温暖的人在支持着你，因为你在得到救赎、你在复原的这个阶段，想必一定是不好受的，一定是会很痛苦的，对不对？复原嘛，伤口受伤复原都会需要一段期间，那一定是会痛苦，然后再慢慢变好，慢慢变好这样子。谢谢大家，那晚安咯，大家拜拜，我们下次见咯，谢谢你们今天来，晚安。